的爱与彼此相爱。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沈传道。
今天的经训应该那个有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啊，可能是有点错误，不是33-34节，不过没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平安啊，新年好，情人节快乐。今天是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周一是农历新年，是除旧布新、万象更新的时节，所以我今天我就结合这两个节日，跟大家谈谈我们如何在主里更新自己，好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还有神家里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彼此相爱。这样我们不但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我们也建立了基督的身体，可以归荣耀给神。这也配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装备信徒，见证基督。今天要谈的彼此相爱，就不只局限在主内的肢体，也包括夫妻还有亲子之间如何的彼此相爱。所以今天谈的是神的爱与彼此相爱。或许有人会问，神的爱和彼此相爱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爱。今天可能有些年轻夫妇都出去带小孩子出去玩了，因为是长周末。很可惜，今天讲到很多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的所以我们还是这不影响我们敬拜啊。下面我讲分爱有两大类。英国著名的基督徒学者 C.S. 鲁伊斯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四种爱》这本书就将爱分成四种，是圣爱、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所谓圣爱就是神的爱，我们一般讲是阿嘎培的爱。至于亲情、友情、爱情，我想大家都拥有过，也经历过，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他又将爱分成两大类，有一种是舍己之爱，另一种是需求之爱。神的爱是舍己之爱，友情、爱情是需求之爱。那么亲情呢？它可能介于舍己和需求之间。我想，我们人活在世上，就常常在舍己和需求之间烦恼，这也是我们一切所有烦恼的根源。21世纪是一个强调个人自我实现，也是人与人之间疏离感特别强烈的时代。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有需要，也渴望和他人建立深入的人际关系，因为当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生命的角色。这一点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如何友善地和人相处呢？从我走过的岁月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的爱心实在很有限，又常常用自己的标准去爱，只有认为可爱的或是对自己有利的才去爱。人也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定善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挺有良心，可是每一个人的良心都不同，爱心也不可靠。每一次的天灾人祸，我们看到有人见义勇为，也有人趁火打劫，我们道德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呢？这些都让人很混乱。 我们该怎么办呢？幸好有一位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烦恼，他留下他的话语，告诉我们道德行为的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如何去爱。因此，神的爱和彼此相爱是有必然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先讲神的爱。我要讲两大点，第一，神的爱是主动舍己超越的，第二，神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先来读两节很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谢谢。神赐下他的儿子给我们，是从他自己的生命永恒而出的那一位，不是第三者，乃是神付出了自己。这种自我舍弃的爱是最极致的爱。还有，神赐下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承受十字架的酷刑，担当了所有人的罪，甚至经历为神所弃绝的可怕情景，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德国神学家茅特曼在他写的书 The Crucified God， 就是钉十字架的神，他里面这么说，他说耶稣被罗马人当作叛徒处死，更是实际上被他的父神所定罪弃绝。在那可怕的经历当中，神与神相敌相离到最深的程度，父与子都尝到他们所付代价的痛苦，子受死之苦，父受子死之苦，父的忧伤和子的死同样重要。神舍弃了自己的独生爱子，就等于舍弃了自己。所以说，神的爱是主动舍己超越的。当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不配的。神的圣洁之爱需要被挽回，神的羔羊耶稣的代死挽回了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上，神的圣洁、慈爱、怜悯与公义永远调和一致。凡是相信接受主耶稣的，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满赎回来，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不但不会被定罪刑罚，永远与神隔离，反而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他有永远的生命。可以说，十字架是神所设立的讲坛，神在讲坛上向世人传扬他超越的爱。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神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一起读罗马书五章五节，盼望不至于，这里的盼望是指信徒对未来归宿的有福的确据，它是建立在神的爱上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说圣灵借着内住亲身的见证，让我们对神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客观的爱变成了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的确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泛滥，满溢在我们的心中，对永恒的盼望也就不至于羞愧，因为神确实爱我们。神学家斯托德他写一本书叫《当代基督十字架》啊，他这么说：福音最令人满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将客观和主观、历史和经验，还有神儿子之功和神的灵之功都结合在一起。如果说 信主以前我们的心田像沙漠一样，那么信主之后，神的爱就像沙漠里的甘泉，滋润着我们枯干的心田。荒漠甘泉是怎样的一种滋润呢？我没去过沙漠，不过我想起看过的一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是描述一位英国军官 T.E. Lawrenc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左右深入沙漠，团结分散又纷争的阿拉伯部落一起对抗土耳其的故事。电影里呈现的沙漠是既荒凉又悲壮，一轮火红的太阳照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显出无比的威力。出身英国牛津，是诗人又是学者的劳伦斯，他骑着骆驼率领20个阿拉伯人 在大太阳底下穿过没有任何水源的奈湖沙漠。一路上他们计算着时间、路程、水量，他们必须尽量少喝水多赶路，才可能在计算的时间里到达有井水的地方，否则在另一个日出之后，所有的人和骆驼都会干渴而死。在这一段路程里，看出他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无比的压力，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地朝着目的地前进，用最大的体能忍受着一路的炎热和干渴。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个明确的盼望，到了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水喝，那时不但旅途的劳累和困顿会得到疏解，而且还可以重新得力。阿拉伯沙漠里的井水让旅途困顿的劳伦斯和他的同伴重新得力，成为沙漠里的行人最基本的需要和渴望。神的爱就好比是荒漠里的甘泉，应该也是信徒在人生的旅途上最切身的需要和渴望。有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唱，因你与我同行，其中的一段歌词是：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让我倍感亲切和安慰。回想我几次挚爱的亲人离世的时候，我曾经这么想过，为什么我的生活里总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呢？然后我会悲从中来，似乎神的爱离我很远。每当悲伤落泪的时候，我就反复思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35所说的。我们一起读一遍：谁能是饥饿吗？是贫穷吗？是危险吗？是盗窃吗？原来患难不能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感谢神，我们如此蒙神眷爱，神的爱是我们永不枯竭的信心和盼望的泉源。一个人心里越多被神的爱所充满，他就越能够把爱分给别人。是的，神的爱是我们能够爱人的动力，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但是当我们尝试着去爱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爱心疲乏症，我们爱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圣灵更新我们，也就是接上爱的源头，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再度得到力量，让我们可以继续爱下去。下面我要讲彼此相爱， 我分三大点来讲。第一个就是为何要彼此相爱，第三个就是第二是如何彼此相爱，第三是彼此相爱带来的一些果效。我们先讲为何我们要需要彼此相爱。第一个，因为有同一个爱的源头，第二是神已经如此爱我们。请大家读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谢谢神是爱的源头。我们既是神的儿女，由这爱的神所生，出于同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彼此相爱的基本条件。凡从神而生的，也必像神那样能够成为爱的人，并且一切有神生命的人，因为不断地实行神的爱，不断地操练，更加认识神。这是指神的儿女和神的关系，因为同有一位神。那么夫妻关系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人二人成为一体。彼得前书也说，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如果有另一半还没有信主，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把他感化过来。那么亲子关系呢？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和希拉曾经对看守监狱的郡主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是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因为信主耶稣而得救。因此我们有责任带领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来认识主，接受主，因为神是爱的源头，而他也保守我们藏在他的爱中。第二点是神已经如此爱我们。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一节啊，神差他儿子到世间来。谢谢。我们用的这里用的圣经是上帝版的，我的是神版的。前面讲神的爱的时候，所引用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有罗马书五章八节，和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很类似。神差他儿子，就是差他自己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担当了愤怒。这是纯粹单一充满恩典的爱的行动，叫我们可以因为神的恩典而得救，这才是爱的真谛。我们既然曾经如此蒙爱，领受了神的教导，也明白了是爱的真谛，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下面我要讲如何彼此，如何实践彼此相爱，这是今天正道的重点。第一个要穿上新人，第二要谦卑服侍。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谢谢。信主以后，神的慈爱和复活的大能会带给我们崭新的人生，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暴，我们有盼望中的喜乐，有在主里的平安。但是每个人领受的程度不同，我们生活的品质如何， 我们是否能够 真心的去爱别人，都跟我们和神的关系成为正比。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建立跟神建立关系呢？首先这里要穿上新人，刚刚的存啊，就是穿，这也表示我们曾经有个旧人必须脱掉才行。那么要穿上新人哪些美德呢？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有了这些美德，我们才有可能避免爱心疲乏症，也才有可能实践彼此相爱。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存字原文是穿，保罗他用脱去和穿上的比喻来显示我们生命的改变。当我们接受主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像旧衣服那样被脱去了，而我们的新人也像新衣那样的穿上的，表示我们接受了新生命和行为上的改变。穿上表示让自己内在的品格彰显出来，和外表因信称义的地位相称。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新人应该有的品德，就是怜悯的心、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五种品德，其实这些都关乎和人相处的态度。其中的恩慈、温柔和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表现，而这五种美德都已经在主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怜悯原文是怜悯的心肠，因为在我们里面一种极大怜悯的心肠，使我们愿意不顾一切的去帮助别人。当年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因着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也能够怜悯落在百般困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感谢神，去年一年里教会经历过颇不寻常的一些事，神的恩典满意。恩慈是善待别人，夫妻在一起时候久了，往日的恋情可能就被柴米油盐淡化了。这个时候维系夫妻感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恩慈了。如果彼此能够以恩慈相待，夫妻之间的情谊就可以长长久久了。年轻夫妻常常是一切以孩子为重，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渐渐年老的父母已经退居后面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以恩慈对待父母啊，如果你孝顺做不来，我们就恩慈。其实恩慈跟孝顺差不多，他们的心里就会很得安慰。谦虚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所谓虚怀若谷，愿意倾听接受别人的批评。谦卑的人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温柔是能够承受一切打击而不反击，不是软弱，也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好处。温柔的人会为了别人的好处放弃自己的权利和意见。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真的穿上这两样新人的美德，我们的婚姻生活和教会生活就会比较和谐。为什么这么说呢？夫妻之间的争吵常常是因为有一方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这就是不谦虚，然后又坚持己见，这是不温柔。你们同意吗？ 要同意。这个时候如果另一半肯妥协，争吵就会停止，但是长久下去会在夫妻之间产生一道很深的鸿沟，因为有人受委屈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人生伴侣受委屈。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有同工不谦虚不温柔，认为只有自己的看见才是从神而来的，不肯放下自己的意见，那么就会造成同工之间的不和谐，也会阻碍教会事工的发展。忍耐是指在受挫折和委屈的痛苦经验当中所产生的毅力和忍受。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都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前书13:4-7就有两次提到忍耐，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第七节凡事忍耐，可见忍耐的重要性，它也是圣灵所结果子的彰显。耶稣因着爱世上的罪人，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他就能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等待神旨意的成就。忍耐也是乐意承担苦痛，目的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在婚姻生活里，我们常常会觉得是自己在忍耐对方，但是很可能对方也在苦苦地忍耐着自己。有一句话说，要令发怒的人熄火，最好的方法就是忍耐。但是靠个人修养的忍耐不能持久，只有顺服神，依靠圣灵而有的忍耐才能持久牢靠，因为我们接上了爱的源头。记得我讲过一个箭猪的故事，箭猪又称为豪猪，身上长满了刺。严寒的冬天来到了，他们一家四口颤抖着，于是决定紧紧靠在一起互相取暖。虽然每一个都很努力地收起身上的箭，但总会不小心地刺到对方。终于他们在伤害、忍耐和包容当中挨过了严冬。他们领悟了一个道理，正因为我和你靠得那么紧，你的箭才会刺痛我，我的箭才会刺痛你。但也正因为我与你靠得那么紧，你的体温才会温暖了我，让我可以挨过严冬。每当我思考有关婚姻生活和团契生活的时候，箭猪的故事就会浮上眼前。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没有比夫妻关系在一生里靠得最近最紧，因此刺痛的机会也特别多。如果夫妻二人都愿意从神那里支取神的爱，以忍耐和恩慈彼此相待，那么就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恩爱度过，这可是信徒最美好的见证。而团契生活是最能够操练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地方。在这么多年的团契生活里，我体会到这五种品德的重要。虽然大家都已经在基督里，都已经穿上新人，但是旧人的影响力还在。尤其大家都有相当不错的学历和工作，谁也不服谁，容易阻碍团契的成长。团契生活是神赐给基督徒的恩典和福气，让弟兄姐妹可以锻炼新人该有的品德，与神亲近。弥迦书6:8说，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下面我讲谦卑服侍。谦卑服侍啊，我们啊想要实践彼此相爱，我们除了穿上新人，我们还要谦卑服侍。或许你们就会联想到主耶稣替门徒洗脚的事情，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为什么耶稣会替门徒洗脚呢？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因为天气热，多半赤着脚，或者是只穿着系着一根带子的凉鞋，他地上又多沙，脚上总是沾满了尘土，到了家中就要脱鞋洗脚。替主人或客人洗脚的是仆人的工作，但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居然站了起来，脱了衣服，腰间束上手巾，在盆子里倒了水，亲自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手巾擦干，然后他对门徒说了些话。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三章14-15节啊，我们一起读。谢谢，谢谢。原来耶稣替门徒洗脚，是要为门徒立下一个谦卑服侍、彼此相爱的好榜样。我们再读一节经文，马可福音十章45节。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
需要。谢谢，这是谦卑服侍啊，一个非常最好的经文啊，可以这么说。耶稣替门徒洗脚，还引出了一条新命令。为什么称作新命令呢？原来在旧约利未记已经有了爱人如己的命令，又因为颁布的对象是新的属灵的群体，他新的成员是信靠主的人，也有新的标准，就是基督的榜样，也有新的动机，就是基督的爱，所以叫做新命令。我们就来读一下新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怎样爱门徒呢？他为了我们能够得拯救，得到永远的生命，他无条件的付出，甘心乐意的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的性命。因此我们也要为了别人的好处愿意舍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做到彼此相爱。放下自我才能谦卑服侍，要放下自我就必须穿上新人，顺服圣灵的引导，有了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比较容易做到彼此相爱。在家庭里愿意舍己谦卑服侍，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也就不会有嫌隙，可以和平相处，建立美满的家庭。当我在写这份讲章的时候，我正好读到陈长老他放在微信朋友圈的一篇文章，叫做《老炮儿》，是一部电影的影评啊，这是最近国内相当轰动的电影。有影评说，这部片子将时代的变迁、新老价值观的冲撞、代际沟通的障碍等等因素都融于一炉。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老炮儿和儿子的关系。作者说，是不是读成老炮儿？ 说不定你们北京话读的应该是怎么读？
老炮。
老炮，哦，不，没有那个耳朵，不好意思啊，呀呀呀，我这次呀，大概是北方人，就老炮是吧？啊。OK OK， 就知道就那个我不会发那种音，只有北京，抱歉啊。他儿子的护道就是这个老啊，老炮是这个人的名字啊。他和儿子的互动就变成了你和我讲道理，我和你，你和我讲道理，我就和你讲身份。你和我讲身份，我就和你讲情绪，你和我讲情绪，我就和你讲暴力，永远都讲不通。像这样，原本相爱的人就成了相恨的人。这一段话其实相当的写实，我想即便在信徒家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毕竟人很自私，很软弱，很难舍己。有时候亲子之间需求之爱会胜过舍己之爱，万一在需求之爱里还有掌控之爱，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正是我要讲的，相信你们也会很认同，我录在下面。我们的掌控力度和自我大小决定了和家人的亲密程度，越掌控越自我，就越不愿意去理解对方，就越难以沟通，就越会带来冲突，进而导致关系的紧张、疏远和崩溃。或许只有当耶稣基督那种全然舍己、无条件的十字架之爱介入的时候，一切爱恨纠缠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伦理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和解。最后我要讲彼此相爱带来的实际的果效有两点，第一个是与神联合，第二个是见证基督。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 4章12节。神就与这个新译本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在神里面联合，也能使人看见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认识到那不可见的神，那么神在我们里面的爱也就得以成全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那么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属神的爱，就因为我们的相爱得以流露出来，在这世上被显明出来，被世人所认识，那么神的爱也就被成全了。所以说我们彼此相爱就与神联合。第二是见证基督，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35节。这是耶稣在颁布新命令的时候说的。首先他劝勉门徒以耶稣对他们舍命无价的爱彼此相爱，然后他就这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愿意来到教会，大概是认为教会的人比较善良，比较有爱心，万一让他们看到信徒之间彼此不融洽，甚至彼此攻击，那么他可能就离开了。当信徒彼此相爱，那么就容易吸引世人来认识基督。 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是要从信徒身上来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二世纪的异教徒曾经说过这样的评语：看哪，这些基督徒何等的彼此相爱，他们何等的愿意为对方舍命，他们发出一股极大的吸引力，将大量的异教徒引向了基督。今天这股力量又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今天是情人节，也是农历春节的第七天，我们一起思想神的爱与彼此相爱。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每个人都需要爱和被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多半是需求之爱，很有限。只有神的爱是无私无限、牺牲舍己、爱到底的爱。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得了爱心疲乏症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支取他的爱来爱。神的爱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信徒之间、家人之间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爱的源头，而且神已经爱了我们。基督的宝血为我流，为你流，也为他流。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已经穿上了新人的美德。我们要让圣灵不断地带领我们，在教会、在家里谦卑服侍，彼此相爱，这样就可以与神联合见证基督，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从而吸引世人来归向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着你主动舍己牺牲超越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得蒙拯救。求你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帮助我们做个爱神爱人的好信徒，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好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